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儿，
我是灰姑娘，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哎，贝儿，现在每到礼拜二啊，我觉得小仙贝们一定都很期待听到其他小仙贝投稿的故事。
对啊，我也很期待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又有什么精彩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在 IG 限动有做一个试调？就是在我们推出第三季第十一集跟小姨子擦枪走火的煎熬那个单集的时候，我在 IG 的限动做了一个试调。试调的问题是写说，你曾经也跟亲戚擦枪走火过吗？
有，我记得。
结果答否的人有高达 85%，也就是说 85% 的人没有跟亲戚乱伦过，我想这是正常的吧，对不
对？
对，
非常正常。
可是难以想象的是，竟然有 15% 的人回答是耶。
其实这个比例很高耶，
算高耶，算高。
100个人就有15个人乱伦过吗？
没错，重点是这 15% 里面有几位是我们的忠实小先辈。我相信如果讲出来你一定知道是谁。就常跟我们互动的。好，这不要讲没关系。
好，
重点是我们的某一位忠实小先辈，他就私讯我们，跟我们讲说他乱伦的对象是表妹。然后我一听到我就想说，哇塞，你跟表妹哦，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乱伦故事来？结果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吗？我现在就直接把他回答我的原文念出来，应该没关系吧，反正我没有讲是谁。他说，其实我一直想分享，但是我文笔不好，我努力写，等我投稿了，你们再帮我看看内容。对啊，每一个写信来的人
都
说他文笔不好。对，后来我就安慰他说，你完全不用担心文笔的问题哦，你写过来，如果我们有任何不懂或是想要再多了解的细节，就会再问你。后来他就回答我说 OK， 不过那是发生在我婚前的时候，可以吗？那当然了，
当然可以啊， why not， 就算是现在进行中也可以啊。
对，所以后来我就回答他说没问题啊，主要是因为我们听了觉得蛮特别的，连我们都想知道，更别说小先辈们了。后来他就给了我一个劲爆的答案。我看了真的傻眼。就是刚刚他说表妹我已经很傻眼了，结果他说哦，这样吗？其实我觉得表妹的事情倒还好，我还有更不堪的回忆，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后面接两个字，两个叠字，你知道是什么字吗？
啊，
你知
道
啦，你当然知道，小先辈们不知道，
对，
他后面那两个叠字叫做婶婶。
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讨论说，他讲跟表妹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好像跟表妹没什么啊。哎，
对
，Excuse me， 很有什么好吗？
对，表妹对我们来讲已经很惊讶了。OK，
表妹就已经是乱伦了，好吗？
对，就现在跟我们讲婶婶。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表妹还比较严重吧，因为表妹是旁系血亲，婶婶只是姻亲而已。
对，婶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对不
对？
对
啊。
然后后来说，其实表妹也没什么。
太妙了，太妙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那也就是因为他不是一直很担心他的文笔问题吗？
对。
然后我不是有安慰他，所以他后来就放心的写了一篇 email 给我们，也是一样跟之前那位人夫老先辈一样，就是长篇的 email，
超长的，
对，而且也是巨细靡遗的写。我跟你讲，我一定要把他 email 里面的前三句话先念出来，
好，
这样大家才会知道说这个真的是人家写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乱掰的。他前面好，我一字不漏的照念哦，哈，Hello， 贝儿、灰姑娘、小兵。谢谢你们邀约，让我有机会投稿。我文笔不好，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再麻烦指正。谢谢喽。 前面这三行就是这样写的，我一字不漏的照念哦，完全没有作假哦。
然后呢，等一下我会念故事给大家听，大家可以来评评理，这叫做文笔不好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每个都说文笔不好，然后写过来根本就是都是小说，都是作家，这样我以后哪好意思跟人家讲说我是国文小老师啊？
真的，不要再讲了，
害人好不好？丢脸死了。好啦，那既然都讲到这边了，贝儿，赶快吧，大家就期待你朗读的这一趴、
啊，
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线吧。
好的，我现在开始呢，这一段我会先照它的原文念，那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它的文笔有多么的不好。
你是在讲反话吧？
是是是，
来说吧。
他说呢，故事的背景是在16岁那年的夏天，国中联考的暑假。我出乎意料顺利地考上了宜兰某专科学校，也开启了人生不可思议的成就，我跟婶婶上了床。大家觉得听到这边他的文笔怎么样呢？
你看是不是就是真的一个文情并茂的开头，
对，
他直接先破题，等一下再告诉这，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写作文里面很厉害的一招。
没错，
对，一开始你在第一段就先破题，后面才来详细叙述你的整个过程、嗯，这样会吸引人家想要踢下去，
所以国文小老师要开始上课。
是是是是是，我跟你讲写作文也是有技巧的。
是的、
okay、
那我就继续咯。
可以，请继续。
首先声明，我本身也是宜兰人，因为爸妈工作关系，很小就跟着爸妈在台北生活，只有在过年祭祖的日子里我才会回到宜兰，所以能够顺利考上宜兰的学校呢，对父亲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宜兰老家是一个很乡村式的老建筑，长方形式，有两层楼，一进门是客厅，往里头走有一条小走廊，会经过爷爷奶奶的房间还有小叔的房间，接下来是厨房，厨房还有要用木头生火的炉灶，厨房旁隔了两间厕所与淋浴间，哦，是分开的哦。中间的隔墙上方还有一个透气孔，是相通的。二楼基本上也是房间，只是用铁皮屋搭建的，所以夏天上楼啊，可媲美是烘炉啊。所以
没热。
对，所以二楼没有人睡，不然就是当爷爷的杂货间。而那间厕所也是开启我内心邪恶的恶魔开关。他的宜兰老家这样听他叙述起来啊，真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三合院还是四合院，就类似那种矮房的感觉、
欸、听起来就是很老旧的建筑、嗯嗯、没错，因为他说厨房还要用木头生火、欸
嗯、
那就是在电视里面才看得到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说二楼是铁皮屋，
那二楼可能是加盖上去的啦，我猜、
哦、有可能很多旧房子都会这样子。
对，
所以它夏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超
热，
然后冬天又很冷，
绝对的。嗯，而且他听他讲那个厕所，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老旧的房子，因为他说厕所跟淋浴间是分开的嘛，那等于有一间应该是只有小小的只有马桶，
嗯、
我猜啦，应该
是
这样的情况，
应该
是。
然后淋浴间可能也都是小小间的这样。就是老式房子都是这样子、嗯、
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
好，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婶婶要登场咯。
哇，今天的女主角耶，婶婶。
哎、欸，你不要听她叫婶婶你就觉得她很老哦，她没有、
没有。
对，因为我们的小仙贝说呢，这个故事发生的当下啊，她是16岁嘛，就是她第一段有讲过她16岁的夏天国中联考结束，那当她16岁的时候呢，婶婶只有23岁哦。
哎，这样是才大7岁耶，其实大7岁没有很大哦、嗯、
根本就只是姐姐而已啊。
是啊，你看贾静雯跟修杰楷差了9岁多、嗯、然后王菲跟谢霆锋差了11岁多、嗯、
对，
然后伊能静跟她老公也差10岁，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七岁小 case 那只是林志玲跟她老公的差距而已、
啊、难怪会发生这件事情
真的
原来就是婶婶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婶婶
原来如此那可能是她的哎，婶、嗯、婶、欸、的老公是
叔
叔嘛
叔叔对
那应该叔叔可能是那个老夫嫩妻哦我猜啦
他说呢原因是因为他爷爷奶奶生的孩子很多、嗯、那他爸爸跟他的叔叔呢差了13岁
哦
对、
欸、他们家真的很传统哎、欸，就是以前、
哦哦、对所以多子多孙多福气
哦，真的好会讲哦你怎么那么会讲吉祥话、啊、你
我也是国文小小小老师比你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还没过年呢讲、嗯、那么多吉祥话没有红包可以领我告诉你
好先欠着我先画正字
好来请继续
他说呢小叔因为当年很土所以呢用相亲的方式而认识了小先辈的婶婶所以基本上呢这位婶婶跟叔叔的年纪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老夫嫩妻
就像我刚刚说的、哦、对啊老夫嫩妻很不优哎、欸、
对
我们是不是都觉得就是要姐姐配弟弟对才是最好的组合
没错
老夫嫩妻真的不行
这样子老公会有点吃力
这样老婆空虚的时候绝对很多我可以预言、
啊、真的
是这样
然后自己又、嗯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齁对啦会比较有这种状况不过没关系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商品啊、欸、很多保健食品都可以帮你老夫恢复体力哎、欸、贝儿说不定我们之后也可以找类似的商品来造福小先辈们、
嗯、对啊
帮他们收集一些嗯、譬如说可以增强性能力的啊、嗯、或者是像女生我们之前不是有代言过打卡定吗就是帮女生瘦身的、嗯、我们之后也可以多找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商品、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能够照顾他们的健康、嗯、
对对对这样我们节目就会有意义听到这一段突然让我有一个灵感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做节目不要只是就是
好
像
讲讲故事啊
讲讲故事耍耍白痴然后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样不错好那么接下来故事就要正式开始咯
哇好期待哦我要听婶婶的故事
小先辈说呢因为他之前不是跟爸爸妈妈住在台北吗
对
那因为他考上了宜兰的专科学校嘛所以呢他爸爸就为了让他习惯宜兰的生活确定要读那间学校之后呢就把他丢在宜兰的老家、嗯、就在刚刚说的那间房子里跟着爷爷奶奶小叔小婶一起生活那他说呢小叔跟着爷爷学国术专门帮人处理铁打损伤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到镇上去至于干嘛呢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车上就会多一些草药说是要做药酒用的那奶奶呢则是标准的过街阿婆啦就是喜欢在门口的树荫下跟邻居聊聊天啊话家常
对不起我插个话请问什么是过街阿婆、嗯、我不太懂
哦过街阿婆可能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三姑六婆吧
就是欧巴桑、嗯、就是喜欢跟左邻右舍一起
串串
聊八卦那种
串串、啊
哦、
对就是可能镇上大大小小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都知道、
哦、所以这种奶奶叫做过街阿婆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欸、
我好像也没听过
对对对我不知道、哦嗯、
那他说至于那位婶婶呢在二楼的刚刚说的那个铁皮屋呢有隔了一个房间、嗯、而且里面还装了冷气哦他在里面啊、哦、缝纫衣服可能就是接一些那种修改衣服的生意吧嗯、
哦
然后呢有时候因为白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在宜兰的老家也没有什么网络啊没有 3C 啊所以小先辈就还蛮无聊的不过呢他有一台掌上型的游戏机所以啊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着他的游戏机啊去婶婶的小房间因为那边有冷气嘛
对
对所以呢他说婶婶一边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在旁边打游戏机
呵呵
直到有一天婶婶说 他需要小先辈帮他搬移缝好的衣服，可能就是有蛮大一袋的会比较重一点，所以婶婶就请小先辈帮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婶婶的胸部就贴近了小先辈的手臂
啊，他16岁的年纪。
对，而且你知道吗，婶婶是穿着小可爱背心耶。
天哪，婶婶也太开放了。
那因为婶婶只有23岁啊，可能就是很年轻嘛，穿着就
青春霸体，
对啊，青春霸体啊，就穿的比较清凉，夏天嘛。那你也知道，小可爱背心就还蛮薄的。
哦，对
对，所以小仙贝他就说：“我突然觉得啊、哦，好软哦。”
哦，所以他婶婶的胸部已经贴到他的手臂上了，
没错，
是不小心的哈。
这就只有婶婶自己知道
了。哦，好好好，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嗯，
继续念，继续念。他
说呢，他低下头看到了婶婶的衣领，露出了那对奶。哇，连奶头都看到了。
真的假的？连奶头都看到了。
嗯哼，那他的奶应该还蛮大，是不是掉出那个胸罩了？
因为小可爱，如果照他所说是那种小可爱背心的话，嗯、其实领口是蛮低的，
对，
通常都是
蛮，可是会穿内衣啊，会穿胸罩啊，
但他没有穿内衣，不是吗？
他这边没有特别提到、
欸、哦，他没有。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胸部很大的女生？就是她如果穿这种很低的衣服，嗯、那她的内衣如果又稍微有点松、嗯，就是没有穿得很紧的话、嗯，其实是会看到奶头的。
哎、欸，有有有，其实我有看过，
对
对有有有，我有看过。
嗯、
尤其是你弯下身的时候，对不对？
就是、
譬如说你要搬东西，
对对对对对，
一弯下身，从领口马上就可以看进去，一览
领口直通奶头。
没错，里面有什么看什么，對绝对不会漏掉。所以你如果想看人家捏捏，你就叫他弯腰。欸、这什么东西？我又在乱教什么？
就是、故意掉一个东西在地上，叫他帮你捡。然后我那个东西
掉
了，帮、哎、我捡一下。
不好意思，我膝盖不方便弯，帮我捡一下。他一弯下去，你就一直看他领口。我在干嘛啦？
你会被告性骚扰？
真的。
哎、欸，可是啊，他这边说的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哎、欸。他说，因为婶婶的胸部不大，所以很空，啊、也一览无遗、
哦。哦，原来他是因为婶婶胸部不大，所以弯下去的时候就空空的，
嗯、
就是等于说那件衣服松松的，他就可以看到。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好啦好啦，灰姑娘在开玩笑哦，小仙妹们，你们都知道灰姑娘爱开玩笑，所以不要跟我较真。嗯、我跟你们讲。
然后呢，小仙妹一段时间，她的小弟弟有了反应
啊，只是看到内内而已就有反应哦，哦，有碰到，
而且16岁啊，
哦，对对对，血气方刚。
对，帮婶婶把衣服搬到楼下后，她想说去大个便好了，就先暂时离开现场。
好跳痛、哦。从刚刚弟弟硬到大便，这两个很解嗨。
他想说赶快离开那个现场，先冷静一下。
哦，要冷静一下，因为刚刚奶奶碰到手臂、
嗯，
然后又看到奶头，所以这时候
就想
说就
想大便，
就想大便，好像蛮合理的。好啦，什么我们都可以帮他合理化啦。好吧，那就去大便吧。
对，他说脱好裤子坐在马桶上，他就开始放空啦。然后突然间，哎，怎么有脚步声往这边走来？他想说该不会是来跟他抢厕所的吧，因为那种老式的房子都有一间厕所嘛。
对
对，然后他就哎，听着听着脚步声是往淋浴间走去。哦，那会是谁呢？叔叔跟爷爷不在，那奶奶在外面聊天，该、嗯、不会是婶
婶
吧？婶
婶，对，
他就左脑右脑开始启动，看还是不看呢？搞得他无法专心上厕所、
哦。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一下，他刚刚形容他们厕所跟淋浴间中间隔了一道墙，但是上面是相通的，对不对？
透气孔。
小
坏坏哦，
所以他在隔壁大便，如果他踩到马桶上面，就可以看到 淋浴间的情况。
没错、哦、所以他的小恶魔就开始作乱了。他说到底是要看还是不看呢？搞得他
这还用怀疑吗？
对，他就搞得他无法专心大便，他就索性不大了。
还是大到一半把它夹断，
夹断，
真老喽！哎，夹断，赶快，有婶婶要来喽！
他说，他就赶快偷偷的站在马桶上、嗯，然后呢，把目光往那个透气孔看过去。他看到婶婶的头发，想把目光往下一点点，可是因为婶婶太矮了，他没办法继续往下窥探，就是可能只是看到头发、哦、看到肩膀这边就看不到了。
哦，还好，好险。
然后呢，他因为看不到嘛、嗯、所以就把裤子穿一穿啊，装作没事的就在客厅看电视。嗯，看了看走廊那头就传来了开门声。咦，哇，是婶婶洗好澡了。我靠，这是睡衣吧？
婶婶换了睡衣出来，是不是？嗯，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是女生的衣服嘛。她说呢，就是两件式的，有短裤，然后上衣是细肩带的那种，可能就是居家的休闲服，然后也可以当睡衣穿的那种吧。
嗯，应该是。
她说呢，婶婶就回房间了。那过没多久呢，他的邪恶模式又开启了
啊！小小年纪一直开启邪恶模式是怎么回事？
对，不是才收起来一下下而已吗？
不是为了冷静跑去大便了吗？
因为大便没有大出来，所以没办法冷静，
大到一半夹断，另外一半缩回去。
对，所以呢，他的邪恶模式就启动了，他就去敲了婶婶的门。婶婶，我可以进去吹冷气睡午觉吗？楼上太热了。
哦哦，好好好，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哈、哦。嗯，好了，你可以进来了。
小仙贝说他进了门，看着婶婶坐在化妆台前整理她的头发，他往下瞄过去，哇，基督哎！
对，婶婶没有穿内衣。嗯。
然后他就跟婶婶说：“我睡地板就好了。”这个时候，婶婶回他说：“
地板很硬，可以睡床上啊，没关系啦，过来啦。”
哦，婶婶不用了啦，我睡地板就好了啊，你借我一件小凉被就行了。小仙贝说呢，他其实啊是想要拿那件小被子来盖到他已经硬到不行的兄弟。后来婶婶整理好头发走上床，躺在靠近她的位置，只是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而已。婶婶跟她聊了很多，内容不外乎就是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以后念书怎么样啊。不过她没有听很仔细就睡着了。然后呢，当她醒来的时候，婶婶坐在她的床头笑着看着她。
睡醒啦。
嗯嗯，
睡醒啦。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下面很有精神啊？
啊，下面很有精神？往下看，小仙贝说：“要死我，怎么还是翘的啦？”然后婶婶就拍着他旁边的位置说：“
来，过来这边，过来我这边。”
当小仙贝坐上床的时候，婶婶的手直接伸了过来，一把就抓住了小仙贝的兄弟。
其实啊，之前聊天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哟，听了你的回答，应该还是处男吧你？
哦，是处男又怎么样啊？婶婶，你的手不要放在这里啦。此时呢，婶婶就用她的双手压着小仙贝的肩膀，跟她目光相对。这个时候，小仙贝又看到了婶婶的那对奶了。婶婶说。
想不想看啊？想不想试试看啊？
这个时候，婶婶的手又往小仙贝的兄弟招呼过去了，另外一只手就掀起了他的衣服，舌头往小仙贝的奶头舔了舔。这个时候啊，小仙贝意识到婶婶解开了他牛仔裤的扣子，往更里面摸去，慢慢又把手往内裤里伸去，
把他的裤子脱到膝盖，然后婶婶整个人跪在小仙贝的面前，好像要把他吃掉的感觉。婶婶的手慢慢的套弄着小仙贝的小兄弟，突然间他觉得好像有东西要从尿道喷出来的感觉，直喊糟糕了，不好了，感觉有东西要出来了耶，婶婶。
没关系，就让它出来吧。
此时婶婶的手速度更加快了，结果没想到啊，小仙贝竟然射在婶婶的脸上、头发上，然后一直跟婶婶说：“婶婶对不起，婶婶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你快点去厕所洗一下就好了啦。我这擦一擦就好，没关系啦，这正常的啦。
所以呢，这时候小仙贝就穿上裤子，赶快去厕所清洗了一番，直到晚上吃饭都装作没有事情。看完电视呢，就上二楼睡觉了。隔天呢，小仙贝依旧在二楼陪着婶婶工作，装作没有事情，但是眼神三不五时的就会往婶婶那边瞄过去。突然间呢，小仙贝的脑子里又闪过了昨天的场景。他说还好今天穿了宽松的运动裤。婶婶问他说什么时候开学啊，他说他好像有东西忘了，回房间去处理一下。其实啊，是想让他的兄弟去透气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兄弟又硬到不行了，
他又硬了。一定的，
对啊。哎，这样听起来我们小仙贝他应该是第一次吼，他才16岁。
对，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次，所以他还连射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觉得弟弟有东西要出来，
要从尿道喷出来了。
真的，所以他的第一次是婶婶夺走的耶。
啊，婶婶，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刚刚那样也只有打手枪啊。
哎，对齁，是婶婶帮他打手枪。
对，没有真的进动，所以这样算第一次吗？应该不算吧。
应该还不算吧，因为男生也会自己打手枪啊。
对对对，所以这不算，这不算。可是这样已经蛮猛的了耶。后面还有更猛的，对不对？
有啊，有一就有二啊，而且这次只做了半套。婶婶怎么会放过他呢？
真的，婶婶怎么可能放过他？难得有这种机会，拜托，小叔都老了。
这个时候呢，小仙贝就回到了他的书桌前，努力的转移注意力。可是这个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了。婶婶拿了两瓶可乐，一瓶给他。他喝了一口，
看吧，婶婶不想放过他。
对，
婶婶主动来了吧？
而且小仙贝胆子也很大哎。他说他喝了一口可乐，站起来就往婶婶的嘴唇亲了下去哎。
哎，那我们其实小仙贝还蛮识相的，没有给婶婶难堪，因为也知道婶婶带着可乐进来就是有目的的嘛。所以对啦，如果。好，我们先撇开其他那些道德不管的话，就男生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女生都已经主动来了，你如果不再主动一点的话，女生其实还蛮难看的。
而且他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华侨小仙贝，是不是也很类似的剧情？就是姐姐跟弟弟，
哎，真的就是姐弟，
对，
姐弟，
然后姐姐会先带领你，然后男生也蛮识相的，
弟弟马上就会。
马上接球，
对对对
对，
没错，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
对，他说呢，当他们的双唇稍微分离的时候，婶婶就立刻亲了回来。
嗯，一定的啊，等很久了，好不好？
这次还加了舌头，垃圾，
垃圾，垃圾，垃圾，
垃圾，垃圾，垃圾。
哎，你知道吗？我讲个题外话，这一次的金钟奖啊，大舌头里面的四零啊，
我知道，
对，
我有看
做
工的人，我觉得他很帅，
对对对，
他
超帅，
超
帅，我也有看做工的人，他真的实至名归耶，好厉害，又会唱歌又会演戏，还得两座金钟奖，真的，他完全把那种兄弟的那种很怂愧靠，但是很重义气的那种样子都演出来，超屌的，
超屌，
我觉得他很厉害，
没错，
帮他鼓鼓掌，真的。 好，再绕回来，刚刚插播。
他说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法式接吻呐、啊！
哦，真的。
小仙贝说呢，他这个时候就大胆了起来，抱着婶婶，双手不停在他背后搓揉，抚摸着臀部。
这时候一定要的、啊。这时候已经真的没有任何羞耻心跟道德感了。
当手往胸部摸了过去的时候，婶婶的娇喘声更大了，呼吸声也更急促了。她说她的破处模式要开启了。
哇，终于要破处了是不是？
对。
天哪。
她说呢，她脑海中就回想着 A 片的那些剧情，那些资讯，她就努力的回想着，然后跟着 A 片的情节， A 片的动作照做。首先呢，她把婶婶的衣服脱了，也顺便把自己的衣服脱了。
哦，对，就是必要的步骤。其实也没有一定啦，就是不脱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感觉。
对
对，像其实我本身就不太喜欢全部脱光光、欸、
哦，我也不喜欢。
哎、欸，你也是哈，
我也是。
其实我还蛮喜欢，
就
是上身还留着，
对对
对，就若隐若现那种感觉，我会比较喜欢。
嗯，或者是穿着裙子、嗯，对不对？然后内裤脱掉。
我跟你讲，或者是穿着男生的大衬衫、嗯、白衬衫，或者是穿那种篮球的球衣，就是很大件的、
哦、
女生穿起来会变成洋装嘛。
嗯，
对，这样感觉就超有性欲的，
就是比全裸还要有一点想象空间。
没错，或者是穿着那个要烹饪的围裙，里面什么都不要穿。
哎、欸，你是不是答应过小仙贝什么？讲到这里、
哦，有有有，是是是，好像是我们 IG 的小仙贝 ，IG 的粉丝
敲碗，
对，破万的时候，我就拍一张我穿围裙里面全裸的照片。
大家敬请期待、
哦、我全裸，全裸不是真的全裸，是全裸外面还有那个围裙。不要期待太大好不好？
好的。他说这个时候呢，婶婶就突然像小女生一样害羞了起来，用手遮着、嗯、哎呀，婶婶也才23岁嘛、
哦、毕竟也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嗯、
对啊。他说呢，他的舌头在婶婶的奶头来回着，婶婶的叫声更大了。我说嘘，小声点，等等小叔还有奶奶回来听到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婶婶就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嘴巴，感觉得出来她应该是很久没有做了，很饥渴，努力的压抑着。亲了亲，婶婶对我说要我等一下，他衣服穿上便往楼下走去了。我想说，哇塞了，该不会是因为我第一次很笨所以搞砸了吧。
笨手笨脚的，对。
嗯，可是后来呢，婶婶就进来了，跟他讲说、嗯、哎呀没有啦，他只是去看看奶奶在哪里。
哦，这很重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婶婶去干嘛吗、
啊、看叔叔，看叔叔有没有回来。
嗯、也不是，他跟小仙贝说他顺便去拿保险套。
哦，对哦，这个很重要，不然如果不小心怀孕的话，那不就变成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广播剧阿宗的故事又开始很荒谬的剧情。
而且两个人都这么年轻，非常容易怀孕。
哎、欸，真的耶。
所以啊，小仙贝说他听到婶婶说去拿保险套的时候，他更是兽性大发。所以这时候他就一把的把婶婶推到床上，然后呢顺势也把自己的裤子给脱了。那婶婶也很主动的用他的小嘴在小仙贝的身上舔弄着，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
婶婶很会耶，
很会，
不愧是姐姐。
对，终于呢开始进攻了小仙贝的兄弟。这个时候他觉得一阵酥麻感一直涌现，一直涌现。
嗯，应该头皮都发麻了吧。
对，他可能以前也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感觉。
嗯，他是第一次啊。
嗯，婶婶一边吸吮着小仙贝的肉棒，然后一边跟他说，
要射的时候要跟我说哦，不能射在嘴巴里面、嗯、我会吐。
哦，好，我知道了。 然后呢，小仙贝摸着婶婶的阴部，因为他没有经验是第一次，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挑动女生的阴部，女生才会舒服。所以呢，婶婶也告诉他，
没关系，你不要怕，你就用手指，用你的食指一直摸我这边，上下左右这样很快速的一直动一直动，我就会很爽了，不要怕。你就对对，就是这样弄，就是这样摸，对对对，很快，再快一点。
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吗？
对，
这样你会舒服吗？
对对 对, 对、你好聪明，一教就会。
我好像快射了耶。
好，那没关系，你不要射在我嘴巴里面哦。
这个时候呢，婶婶就把嘴巴离开了小仙贝的肉棒，用手套弄着它，套弄着套弄着，小仙贝就射了。不过呢，还好这次有准备，上次是射在婶婶的脸上，这次啊，是射在卫生纸上，
有经验了啦，对不对？那要保险套干嘛？
不用担心
啊？什么？
因为呢、
还没听完是不是？
对，
还没完。
因为啊，这个时候婶婶拿出了准备好的湿纸巾，把小仙贝的肉棒擦拭干净之后啊，就问他说：“
还可以再来吧？”
哦，当然没有问题呀、但是婶婶，我想要舔你的妹妹耶。
啊，你都没有过经验，你就想舔我妹妹哦？
那你可以教我啊。
嗯，好啊，如果你敢的话我就教你啊。
所以呢，后来他们就采用了所谓的六九式。小仙贝说这个姿势真的是让他一览无遗，第一次这么清楚的看见女性的器官。
小心一点哦，不要玩坏了，那边很脆弱。
好，
轻一点，轻一点。
这个时候小仙贝就舔着舔着，玩弄着婶婶的阴部，弄着弄着，他就跟婶婶说他想要进去了。然后呢，婶婶还非常贴心的教他怎么样戴保险套。
哦，对，因为他没有经验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保险套就派上用场啦。
终于用到了。
终于用到了。
已经在旁边等很久，保险套很烦。保险套说轮到我了没啊，他在旁边翘脚抽烟了。
而且那是因为他那么年轻耶，才可以马上再来。
哦，真的耶。
对、
真的，
如果是叔叔的话可能要明天哦。
应该是要明天，真的。
婶婶教他怎么样戴上保险套之后啊，就用手指着自己的阴道口跟小仙贝说、就是从这里慢慢的插入。当小仙贝的肉棒整根进入婶婶的体内的时候，他感觉到无比的炙热、是从来没有过的温暖感觉。
哇塞，
然后他想要慢慢的抽插着，他觉得这个感觉好奇妙哦，这就是做爱吗？
是是是，这
就
是不要怀疑。这就是做爱。
他说他终于破处了。
呵呵，恭喜恭喜。要给红包、哦、
对。他说他满脑子又开始 A 片的那些情节，一直不断的在跑马灯。这个时候呢，婶婶要小仙贝抱起他，采用女上男下的姿势。小仙贝觉得哇，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他跟婶婶说，我好像又要射了耶。
没关系，没关系，你想射就射，有套子不要紧。你要射就射。
小仙贝说他破处的性爱体验就结束了。当他那根肉棒离开婶婶体内的时候，还有点依依不舍。他说呢，婶婶很贴心的帮他取下套子，处理好垃圾，他们没有穿衣服的一起躺在床上啊。这个时候婶婶终于跟他说了，因为小叔啊其实是有点隐疾的，所以他们的性生活不是很多。婶婶内心呢也一直压抑着自己。 在小仙贝还没有来之前呢，婶婶都是靠着自慰来解决自己的需求。
啊，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婶婶其实蛮可怜的，
蛮空虚的，因为才
对她才23岁、嗯，你有没有觉得她？我突然觉得她很像那种皇上后宫的那些嫔妃们，嗯，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就是娶过来，嗯，可是性生活一直没办法，我觉得真的已经是饥渴到一个程度，所以才会勾引小仙贝吧，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因为就真的是守活寡了吧。
对，而且如果照他这样讲，他那个年代应该没有什么交友软体，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管道去寻求解决的方式，嗯，所以只能从亲朋好友中下手。
而且可能他不是在宜兰比较乡下的地方吗？那乡下的地方，
嗯，都比较淳朴，
而且邻居都认识谁跟谁，谁跟谁什么都认识，
传出去会很难听，
啊，怎么敢？
对，
好惨呐，
啊！所以只能跟自己家里的啦。
而且这个一定不会说出去。
对对对，真的。
这个时候呢，小仙贝就跟婶婶说：“没关系，只要你想，我都在这里呀。”
哎呦，你阿呆哦，我们这种关系是不对的啦。
嗯，小仙贝只能这样回答。他说他知道。等心情恢复后呢，婶婶穿好了衣服，说要下楼准备晚餐。嗯，要小仙贝休息一下，等晚餐好了会再叫他下来吃饭。吃晚餐的时候呢，小叔跟婶婶说冰箱里面没有啤酒了，叫他吃完饭后去买几瓶回来喝。
哦，好啦，我知道啦，等一下你吃完我就去买啦。
哎，婶婶，我也想要去看有什么可以买的。
哦，好啊好啊，不然你先吃完啊，吃完我要去的时候叫你，我再载你一起去啦。齁，
在那个宜兰的乡下地方呢，只有一间便利商店，而且是有点距离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啊就骑着摩托车一起过去。在路上呢，小仙贝的手非常的不安分，坐在后面呢就一直想要往婶婶的胸部摸过去。
哎呦，不要摸了，我在骑车，你这样子很危险呢。
好啦好啦，摸一下嘛。
不要摸，现在在骑车啦。哦，先不要摸，手伸回去，哦，这样很危险
啦。然后呢，婶婶就带小仙贝来到了一间量饭店。婶婶往冰饮柜走过去，她呢则是胡乱的逛着，突然看到，哎，有卖保险套，哎。这个时候刚好婶婶也走了过来，小仙贝小声的对婶婶说：“婶婶，要不要买一盒啊？是专属你跟我的哦。”
你在想什么啦，阿呆？哦，什么专属你跟我的呢？
好吗？我们就买这一盒嘛。
哎呦，好啦好啦，
那你要去结账哦。
哎，好啦好啦。
在回家的路上啊，婶婶把保险套拿给小仙贝，跟他说要自己藏好。小仙贝回家之后洗完澡上楼就睡着了，因为啊白天有累到哦。两次嘛，
对
啊，连续两次，
真的。
时间过得很快，终于到了新生报到的时间。嗯，由于小仙贝父亲工作的关系啊没有办法过来，所以又是婶婶陪着他到学校完成新生报到的手续。一到了学校，找到了自己的班级，开始一连串的自我介绍啊，老师讲解学校的概况啊。后来就有学长带路参观科管，他说啊他真是选对了科系，科管在学校的最后面。学长很认真的介绍各个楼层，他的眼神呢则不时的飘向婶婶。当时学长就宣布说可以自由参观，那参观完毕的就可以回家咯。所以小仙贝忍不住一把抓住婶婶往二楼的厕所里冲去。
靠，他在学校里面。
没想到
大胆耶，
年轻人开了包之后就这么的敢。
真的呀，你说一般人怎么敢啊？
对耶，
是不是出生之赌不会虎？
真的是，真的是，
真的是哎。
他说呢，一进厕所，他立刻选择了最里面的那间，关上门，他将婶婶背对着他，解开了婶婶的牛仔裤，内裤则是往旁边拨开。
哦，就是没有脱内裤，直接要从内裤侧边往里面插，
把内裤的边边掰开这样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呢，他就将准备好的套子戴上，一直进入婶婶的深处，猛烈的狂抽猛送，一直抽插，一直抽插，一直抽插。那婶婶的嘴巴呢，就被他捂住，他还叫婶婶不许叫。
哇，现在变得很大胆了，变男人了耶！他还会捂住婶婶的嘴巴。
哎，怎么才过了一个晚上，马上登大郎啊？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男生有这种天分
哦，被开启了，
这人的本能吧，应该一次就会了啦。对，而且他看过 A 片不是吗？
哦，对
，A 片一定都是这样演的。
前面练功练了那么久，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终于可以捂住婶婶的嘴巴，从后面干，看看这种到底是什么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强奸的感觉。
然后后来呢，他就将婶婶转向正面，他则是坐在马桶上，婶婶面对着他坐了上来，婶婶的腰力也是非常好的
哦。跟我们 Yuki 一样吗？
有的拼哦，
有的拼哦。Yuki 很会 rap 哦。
这位婶婶也是不遑多让的
哦，
因为呢，小仙贝形容，基本上婶婶在上位的时候就足以让她射了。
哇塞，那很强哎，
很强。
因为老实说，女上男下没有那么容易让男生射。说真的，
真的，
对，好强哦。嗯，他好想学。
所以呢，小仙贝说他很快的就射了。穿好衣服之后，婶婶要他去看看外面的状况，因为毕竟还是有其他新生在参观学校啊。
当然呢，
啊，
他们在学校哎，两个胆子也太大了吧，
超大的。
不过我说真的啦，贝尔，一个才16岁，一个才也才
23岁。
你记得我水上摩托车的时候的年纪吗？
也是23吗？
水上摩托车的时候21，对，那跟23有差别吗？就那时候真的很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干，
然后又很想要，
对，那时候就是 nothing 可以阻挡你的性欲，性欲最大，吃饭第二。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偷偷摸摸的从厕所出来，一副装正经没事的样子，走到了停车场。在回家的路上啊，还被婶婶骂说：“
你太大胆了啦，这样很危险哎，万一被看到很危险。”
人家就忍不住啊。
哎，我们在学校，你这样把我拉进去，
就很想干你啊。
我是婶婶，你这样在学校。
哎呦，谁会知道啦，你站在我旁边根本就跟我姐一样。
不是，我们刚刚如果从厕所走出来被人家看到就完蛋了，
哦，
真的。
好
啦
好啦，以后不会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
了。好啦，所以呢，在路上婶婶就噼里啪啦的把他念了一顿，但是小仙贝也没在听，因为啊，他心里有更邪恶的思想。
啊，还有更邪恶的哦，这样还不够邪恶哦。
可是呢，他说：“哎，人算不如天算。”他心里有再多的想法都没有用了。
嗯，怎么了？
因为在开学的前一天啊，奶奶在楼下跟他说，他妈妈打电话来了。小仙贝讲完电话，挂上电话后，就很冷静的走向了二楼的房间，开始收拾整理东西。那这个时候，婶婶跟小叔就来敲门了。小叔就跟他说：“东西带齐了吗？我先载你去火车站，你先回家处理后事，我先在这边处理爷爷奶奶的情绪。”
啊，哦，所以是小仙贝的爸爸出事
了。对，应该是他爸爸出事了。
天哪！
他说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小叔哭得很凄惨，他则是忍着。那婶婶也在安慰他。到了火车站，小叔去帮他买车票，他跟婶婶坐在候车室。这个时候婶婶跟他说：“
不要太难过了啦，回去要小心哦，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就是我们的事啊，你就当作做了一场梦后，不要再乱想了。”
好，我知道了。
反正就回去好好处理爸爸的后事，然后就其他都不要再想了啦。那以后也不要再想起我，什么都不要再想，反正你就当做我们是做梦，这样就好了吼。
好，我知道了。 这个时候小树将车票递给小仙贝，那他就前往月台搭车回台北了。很多事情都在那一年发生。后来小树跟婶婶不知道什么原因也离婚了。
哎呦，一定会离的啦。哎，贝儿你想想，如果小仙贝还在，起码婶婶还有小
还有个出口，
小仙贝还可以帮他解决一下。小仙贝不在的话，那真的
撑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吧。
对，这婚姻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说呢，他事后想到藏在衣柜里的保险他忘了拿，该不会是因为被叔叔发现了所以跟婶婶离婚吧。他说他也搞不清楚啦。
哎呦，想太多了，我觉得他年纪太小，那时候应该是年纪太小想太多。其实离婚的原因一定很复杂，
不可能因为一盒保险套。
对对对，绝对不是我们外人想的这么单纯，更不是你当时的你这样一个小朋友可以想得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保险套的话，那保险套也算是功德一件啦。
对啊，既然不美满的婚姻干嘛还强拖着， 对不对？
没错，尤其是才23岁这么年轻，还有大好的人生。
没错。
所以呢，他说他的故事就交代到这边，很多事情呢他也不是很清楚，那事后也不方便再多问了。
总之小仙贝就是经历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变故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他回忆里面的一个往事尘封着。也是因为听到了我们节目，就一天到晚在讲一些543的，
而且受到小姨子的启发。
对对对，
我发现小姨子启发了好多人
哎，真的耶，小姨子真的抛砖引玉嘛，可以这样说嘛，引出了好多小仙贝的故事。然后呢，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这位小仙贝他还特别强调了一段话，他有说这个故事也许看似很虎烂，也很像 A 片的内容，但它确实真实的发生在我的青春。我的性启蒙是婶婶带给我的，我很谢谢她让我真的做了一场漫长的梦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小仙贝愿意分享出来给我们，我们也是很感谢他，因为他对我们的信任才愿意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而且他最后还有特别谢谢我们三个，他说谢谢贝儿、灰姑娘、小冰，谢谢你们的邀约让我有机会投稿。
哎呀，我们才要谢谢你呢，
我们才谢谢你呢，
分享这么好的故事给我们，
而且是这么私密的内容，让我们开了眼界，我相信也让很多其他的小仙贝开了眼界吧。不过贝儿你知道吗，听完这个故事啊，就是我马上产生一个疑问。
什么？
当时我们的小仙贝才16岁耶，16岁是不是未成年啊？法定年龄成年的年龄是18岁，对不对？
对，好像法定年龄是18岁吧。
对，是18岁，没错。所以我原本是有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他婶婶这样做是不是犯法？所以我后来赶快去查了一下，因为你也知道，跟未成年者发生性行为是犯法的事情，对不对？
诱拐未成年少男。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在想说这会不会牵扯到一些犯罪的疑虑。
我们之前小姨子那集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乱伦的关系，对不对？就算是姻亲
也
算
是
乱伦，所以他们这边已经成立了姻亲乱伦。
如果是在乱伦罪上面的话
是成立
的，
那现在又加上一个未成年吗？
未满18岁。对，可是结果你知道吗，我查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刑法上对于未满16岁的人的性行为才是有罪。就是刑法上对于未满16岁之人的性行为，不管你是自愿的或是被迫或是被引诱，像这个小仙贝这样的，都被认为是有罪的。那也就是说
未满16岁吗？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其实16岁以上就没有罪
了，就 OK， 就是16岁以上他如果愿意就可以 就不会有罪，
对，就可以，就不会有罪。哦、但未满十六岁的话就会有罪。那这是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健全的关系。嗯，他们对于性的认知没有完全成熟，嗯、大部分你看都是从
A
片，对，懵懵懂懂从同学口中得知的。所以呢，这个法律的制定，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人来用的。嗯、不管是男对女，或者是女对男发生性行为，嗯、只要是他未满十六岁，都是违反刑法准强制性侵害罪哦。所以。如果真的未满十六岁的话，
先不要碰，先等他。
对，不要这样的偷尝禁果，因为是犯法的。
是。
那也因为这样，我就顺便把我查到的资料跟大家说一下好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是犯罪，但是比较少人会去真的去查说这样犯罪之后
会怎么样，
你要受到的刑责，对，会是什么，对不对？好，那我就借这个故事来机会教育一下。
好啊，我也想听。
好，依我们的刑法第227条之规定，准强制性侵害罪或准强制猥亵罪，它有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对于未满十四岁之男女为性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去跟一个没到十四岁的男女发生性关系的话，最少你就是要被判3年有期徒刑，这是最少，高至10年哦，记住咯。好，然后第二个是
应该的，应该的，怎么可以对小孩子这样？
对，然后第二个是对于未满十四岁之男女为猥亵之行为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碰他们的弟弟妹妹，
对，性器官啊，或者是有一些性骚扰的行为，这样的话最少你会被关6个月哦，记得咯，最多的话是5年哦，
应该的，应该的。
好，然后再来就是对于14岁以上未满16岁之男女，就是这2年之间为性交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也就是说，虽然他满14岁了，但他还没满16岁的话，
也不行，
也不行。你去跟他发生性关系，你就要被判刑哦。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人要被判刑、喔、对，然后对于14岁以上未满16岁之男女也是一样，就是这2年间嘛、为猥亵之行为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还有一条是，如果与未成年之人发生性交易的话，性交易、
性交易
就是给钱的，就譬如说有些厨妓啊什么的，你去嫖他，那就会依据《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2条之规定，未满16岁之人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规定处罚之，就是到时候看刑法怎么判，你就是要被怎么判。然后呢，18岁以上之人与16岁以上未满18岁之人为性交易者，就是譬如说我18岁以上，我20岁好了，然后贝尔你17岁，好，我跟你做性交易，那我就要被判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然后还有一点，如果你很爱面子的话，麻烦你千万不要犯这种法，因为有一个规定是《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犯第22条至第29条之罪，经判刑确定者，主管机关啊，他会公告其姓名、照片及判决要旨。所以你的，对，你会被挂上一个萤虫的符号，你会被贴一个萤虫的标签，这个就会一辈子跟着你哦。
就是要这样，
所以对，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那我相信小仙贝听到这里一定会很，就是很奇怪，诶，灰姑娘什么时候变那么震惊？灰姑娘不是都爱讲一些不震惊的吗？而且灰姑娘的性观念还有各方面观念不是都很蛮 open 的吗？怎么会那么在意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那边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灰姑娘本身虽然感性又开放，又觉得说人活在世界上已经苦多于乐了，所以某些方面就不要太过于苛责，可是对于未成年的这件事情，灰姑娘还是蛮重视的。因为我觉得 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他们心智是没有成熟的。像譬如说，我其实不反对已婚者在婚姻里面得不到性去偷吃，或者是去寻求管道解决，
嗯，
这个我不反对嘛，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我觉得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嗯，所以这方面我是绝对不会站在反对的态度，
嗯，
我反而会觉得有问题就一定要去解决它，不然那个问题只会越来越腐烂。可是关于未满16岁这种，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小朋友，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小朋友，他们的心智都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不是他自愿的，或者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清楚就去执行的，
嗯，
这方面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不健全的人格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没错。
所以我觉得至少啦，至少好啦，就拿我们法定年龄来讲，至少就是在18岁以前，先让他培养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格。那18岁以后，他想要怎么样获取什么样的自由，不管是心灵上啊、性方面，或者是身体力行各方面上的自由，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他家的事，就我们不用管那么多，嗯，可是在18岁以前，我们也不要去影响别人，
没错，
影响其他小孩子。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点啊，我先呼应一下，嗯，小孩子的人格还没有健全嘛，心智未成熟嘛，尤其是在性方面也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完全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说你为什么要碰我那边。
对，
然后所以你会带给他非常大的阴影，你不要说性交好了，光是触碰到这件事就会产生对他日后有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逛夜市，然后你也知道夜市人就是很多嘛，那走着走着就有一位阿伯就是迎面这样走来，那人很多啊，你就是会稍微闪一下闪一下，可是他就是很刻意的经过我的时候就往我的下体碰了一下。
是刻意？你自己觉得是刻意？
因为那个感觉很明显。
你那时候是几岁？
可能国小4-5年级吧，就还，
哦，蛮大了耶。
对，但是就是感觉上很不舒服，嗯，但是它的过程又非常的快速，大概就是1-2秒的事情，就是这样经过你，然后就碰触到了你的私密处。然后，应该是说小孩子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绝对是恐惧，就他会觉得说很害怕，为什么是这样？那因为恐惧呢，反而不敢告诉家人。
哦，
对，然后也不知道说怎么去叙述这件事。
哦，对，
因为毕竟他碰触到的是你的私密处，不是说碰到你的手、碰到你的头，就是很好讲出口。那碰到你的私密处，你其实是讲不太出口的。那我的个性也是比较，
闷，
比较，对，比较闷，真的。
对对。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对，你现在真的好很多。
小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属于比较闷的个性，就什么事情都比较不敢跟大人讲，就闷在心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会对小孩子造成非常大的阴影，以至于说以后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会蛮恐惧的，就是会特别的去用手保护我自己的私密处，
妹妹
还有上面胸部也会，
就怕被人家碰到。
对，就怕被人家，尤其是那种色色的阿伯。
欸，你知道吗？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事情。其实老实说，这印象我很模糊，但又很深刻。我记得那是我大约4岁左右的事情。
呵呵，
你一定会想说，4岁左右会有记忆吗？欸，还真是
有，还是会
有。因为我为什么会记得大约是4岁左右，是因为那时候的年纪是还没有上幼稚园，就是没有到大班的程度，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奶奶有一次带我去买电影票吧，好像是不知道是帮谁先买电影票，然后我奶奶带着我，她牵着我，牵着以后因为我奶奶要去排队，我就叫我站在旁边的某个角落那边等她。那时候我身上穿的是我妈妈自己亲手帮我做的，就是很像现在那种 Elsa 的那种公主的服装，因为我妈妈很会裁缝嘛，然后她就帮我做一个纱纱裙，然后我妈妈是连内裤都帮我做纱纱的内裤，就是很漂亮的那种公主内裤，就穿得很漂亮。结果我奶奶去买票的时候，就有一个 也是阿伯哦、嗯，就跑来问我说我为什么一个人站在那边、嗯、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奶奶在买票啊，然后后来他就直接用手把我的裙子掀开、嗯、然后就看着我的内裤就跟我讲说哇你的内裤好漂亮哦好可爱，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开心，
傻傻
就是被对被称赞就是这件事情我在想我有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妈妈帮我做的衣服然后我有被那个叔叔伯伯称赞还有内裤很漂亮很可爱可是后来长大再回想
不 对,、哦、
对回想这件事哎、欸，真的不对耶，所以你说小朋友哪有什么判断的能力呀、啊、那根本就是一个坏人啊。后来你知道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危机的吗、嗯、就是因为他在翻我裙子跟我聊天的同时我奶奶已经买完票走回我旁边、嗯、然后我奶奶就很大声的呵斥他，他就赶快跑走，就是这个状况就解除了、嗯、不然我那时候哎、欸，说不定我就真的
被
带走了、欸、
被什么对对对被带走。
可是话要说回来费尔讲、嗯、到乱伦的这个议题呵呵，我突然有想到我好像在国小的时候似乎也有喜欢过我表哥、欸、可是那种喜欢大概就是一种我也不会讲我没有要跟他乱伦的意思啦，就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点那种感觉，有你有过吗？
有，我们那时候一收到他的来信的时候，我们三个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群组里有聊到说哎、欸，好像大家都有过喜欢什么表兄弟姐妹的事情
哦，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回想起我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吧、嗯、然后有一次就是跟着我妈妈一起回外婆家，因为我妈妈是养女，但是她跟她的亲生母亲那边就是她的原生家庭还是有保持联络的、嗯、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村庄，所以我妈妈从小就知道说她的原生家庭是谁，然后跟那边的、哦、兄弟姐妹也都还是有联系，都保持着联系。呵呵呵，但是因为她毕竟是被收养的嘛，所以
对
还是跟被收养这边我们是比较常回去的，
嗯，比较有交集。
对，那在她原生家庭这边呢，她有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阿姨嘛，
嗯，亲阿姨，
亲阿姨算是亲阿姨。然后我记得有一年的暑假吧，就跟着妈妈一起回外婆家，然后这个时候她原生家庭那边我那位亲阿姨呢，她也带着她的儿子一起回来了、嗯、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表哥。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表哥就吓到表哥了、
哦、真的吗？你表哥很帅吗？
我觉得还蛮帅的啦、哦、然后呢我觉得呢他好像也有吓到我，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为什么？
因为我妈也是难得回娘家嘛，那他们大人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啦，也是在那边叙旧聊天什么的，那我们就一群小孩子呢一起到溪边去玩、嗯、然后在溪边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跟表哥好甜蜜哦，
真的哦，
我们就一起抓抓鱼啊抓抓虾，然后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会不小心滑一下嘛，然后他就会牵着我的小手。
哎，你们那时候多大？
我国中，他大概高中吧。
哇塞，那正是青春期的时候耶。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两个的眼神不太一样，就跟旁边的
绝对有暧昧的，
对，就跟其他表兄弟姐妹是不一样的。呵呵，然后呢就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个下午。呵呵，可是呢也就这样了
哦、对啊，毕
竟就
是
表哥，对，毕竟是
表
哥，是亲表哥，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哥。对、
欸、可是你会觉得就是喜欢上自己的亲人、嗯、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这是心里有病吗？还是
我觉得那是动物的本能耶、欸、就是异性相吸啊、欸、
你
不会，
我跟
你
说，
因为他是你的亲戚。
你还真的说对了耶、欸嗯、因为我还特地上网查了一下、
啊、我这么聪明吗？
就是对，你就是精神科的医生啊因为我看了精神科的医生分析哦，他们说其实根据心理分析学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和亲人乱伦的原始欲望哦、嗯、只是大家都在成长的时候，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啊各方面把它压抑在潜意识里面，其实这个是有的哦。之后的大学实验里面有指出说，就人们喜欢拥有熟悉特征的人、哦、所以会被亲人或者是和亲人相似的人吸引，
就会觉得他看起来很
很顺眼，越看越顺眼，
对，就很有一种熟悉感吧，
然后跟自己某些特质有点像，
是是是、嗯、那这种感觉呢，它会随着社会的禁忌就不自觉的被压抑在、哦、
因为我们被社会化了，
对、嗯、就压抑在潜意识里面了，所以这个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点点乱伦的原始欲望的话，其实不是心理有病、嗯、那真的是一种天生的、
啊、
状态，
就异性相吸就是很天生的事情啊，你不会因为说他是你的亲戚对你就没有吸引力，
对，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不鼓励 哦，
当然没有，像我也只是 对就是这样子牵牵小手而已、嗯、
没错，我们就是把小仙贝投稿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哇还有这种剧情耶，我告诉你就是有我们两个已经惊讶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很平静的告诉你们这整个故事，
我们见怪不怪了，
对，我们从接二连三的小仙贝投稿之后到现在，好像真的在看到谁来投稿、嗯、我们好像现在就不会那么惊讶了，
对，
对，
还是说其他人有可以吓到我们的故事
还有吗，
还有没有可以再更吓到我们的故事，很期待
哦，那我也很期待、嗯、因为小仙贝们我跟你们说哦，后面
还有
好几集对我们还没有播出，这个真的就也还好哦，我觉得从应该是从小姨子开始吧，小姨子，然后慢慢的到我们无性人夫小仙贝的故事啊、哦、然后还有到我们花桥的那个小仙贝、哦、空中性爱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跟婶婶乱伦了这是不是已经很惊讶了，我跟你讲
还有，
不要急，后面还有别的、嗯、真的还有别的，好啦，如果你们也对这个单元有兴趣，或者是想要来踢馆的话、嗯、没关系，尽量来把你的故事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都在每集节目文案下方，
是的、嗯、期待大家哦，
期待大家的投稿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小仙贝的留言。
好，我们看到的是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的小仙贝，这位是五五他、嗯、他的标题是立马来五星，
谢谢，
谢谢你哦，谢谢，内文是写说好喜欢灰姑娘的笑声，回复留言也认真不马虎，让人感受到满满的诚意一定要推推耶、yeah, 我真的很有诚意哦，你听到我在念你了吗，呜呜他，我很有诚意的把你的留言全部念出来，因为我真的很感谢你特地来给我们五星评论哦，谢谢你，
谢谢，
那你喜欢听我笑，我要笑给你听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喜欢听的是哪一种笑，假笑吗，
也太假了
那人家就喜欢听我的笑
声，好好，对不起，我闭嘴，
好啦好啦，下一则，下一则，
下一则是林北九五级，
哇、啊、哦，你九五级干给
你等，你是刚说干嘛
不是
你是刚说林北九五级干
原谅我刚是要说劲呢，可是因为我台语实在不会很认真、oh. 所以我就说干干干嘞，我本来想说干嘞，后来想想不对，劲呢劲呢，
你
九五级
斗内好问呐、啊，
斗内问
斗内斗内哦，
好啦，
好，他说忘记哪一集、嗯、灰姑娘说点点点，内、嗯、文是我是直男哦。节目就是敢说，跟古癌说的一样 Podcast 就是要敢说，我觉得节目的特色就是两女一男，虽然我都偷偷加速小兵说的话，跟其他节目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女生性倾向都是异性为主，所以很爱听哦，也学了很多关于让女生舒服的性技巧，赞赞，之后跟另一半见面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咯，
哇，好有诚意的评论，
很有诚意，他把我们点评了一番耶，
真的耶，真的，而且我非常赞成他说的 节目就是要敢说，
对，
真的跟古白说的一样，没错啊。Podcast 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太多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也就是这样，小仙贝你们才有那么多福利可以听
啊！
對啊，
就算你们骂我们，我们还是要说。
对，真的，因为反正是我们的频道，
对，
是我们的节目，好任性哦、喔！我们两个是不是开始任性？哎、欸，大头症哦、喔，大头症！
哎、
欸，
不行不行，没有，
不行不行，
我们很
谦虚，
对
对，谢谢你们了，
谢谢。
就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这样、谢谢我们这样乱讲话你们都喜欢听，
那也希望我们的林北九五集呢，我们、后面的节目啊也都可以让你学到一点点的性知识，
希望可以让你多学一点，我们尽己所能啦，虽然不能说带领的多好，因为其实
有的时候会乱带，可是还是会带回来啦，还是会带回来，
会带回来的啦，因为你们也知道嘛，我跟贝儿就是我们就是性经验少少的纯洁女，我们哪会教那么多东西？
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性经验，
对，就少少的性经验，
少少的，少少的。
我们都是听人家说的，然后
我们只是朋友多了一点啦。
对对对，听别人说，我们就分享给你们。
好吧，我们来看下一则留言。
这位是游荡的维，他的标题很妙哦，他标题是写说单纯男孩，他
怎么跟我一样，我也是单纯女孩耶，
我也是，好巧哦、我们三个就是哎，贝尔，这就叫做所谓的物以类聚、因为我们很单纯，所以我们就会吸引单纯的男孩来听、
没错没错，
他的内文就写说第一次的留言听了大美女的分享，感受良多。我也是加入了偷吃人妻的世界，哇！
哇哦，
这种生活应该只有过来人才懂得。我找时间写故事来分享分享。哇，又有人要来投稿了耶！
我要听，赶快写过来。
游荡的维，你若有听到我们在呼唤你的话，你要一定要赶快写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哦。我很想听你的故事。偷吃人妻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很爱偷吃耶、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人妻有什么吸引力吗？
真的我也想知道、
如果你要分享给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私讯给我们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下方也有 email 的连结，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哦，不要忘记了，要信守承诺哦。
真的真的，你说要分享就一定要分享给我们哦，我们会等哦。
对好的，接下来这位小仙贝是 HGDUEJD， 他的标题是想听 Yuki 的后续，然后内文写说、太猛了吧，敲碗。
真的 Yuki 的单集真的很好听、
对，
我跟小仙贝们讲一下哦，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听到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我现在说的数字，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是预录的嘛，
对，
但是我们在录目前这一集的时候，我们播出的已经有82集了单集、在82集里面，我们小仙贝 Yuki 来报名上节目的那个上集，他做了两集嘛，有上下两集、他的上集已经冲到我们82集里面的第三名了，
超强的，
对，他的下载数超高的，所以这位小仙贝说想听 Yuki 的后续，他是不是想听后来
三 P 对不对？
对对对，
第二次的三 P。
对，因为 Yuki 后来有讲说隔天又要找那个他男友在外面偷吃的女生回来三 P 的事情、不知道他们进行了没、对不对？
对，
贝儿，那不如这样子，我再来问问 Yuki 他还愿不愿意上我们节目来分享、因为既然都有小仙贝敲完了嘛、那我们就厚着脸皮再去问一下 Yuki 好了
好
好好，那我答应你，我会问一下 Yuki， 但是 Yuki 要不要来上我不保证哦、我们会做这个动作放心、再来这一位就是 Good Day 0822，贝尔，我怀疑这一位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的 Workers 0701？
因为取名字的那个逻辑很像，对不对？
取名字逻辑也像，然后他留言的内文的逻辑也像，所以他应该是改了名字，对不对啊 ？Good Day 0822，如果我说对的话，你跟我回应一下，谢谢喽。他的标题是金牌人夫。比个大拇指的图， 我知道了啦，他这个留言是针对我们第三季第十六集《玩世不恭公子演化史》的这个单集，邀请了金牌来上我们节目嘛，那他听到里面的分享就留言给我们说，金牌维系感情和婚姻的观念也是得金牌啊，然后有一个鼓掌的图。三人欢唱到一半，我脑海中突然浮现金牌背后的双手，小兵牵着右手，还有灰姑娘牵着左手，然后给我们一个笑哭的脸。感谢灰姑娘、贝儿和小兵掏心分享，最后给我们一个大心。哦，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单集里面啊，
我知道
金牌有提到他是朋友的女友收割机，
跟别人的女友在偷牵手。
对，他就是专门抢人家女友的体质、曾经跟人家唱歌的时候，跟朋友唱歌，朋友的女友坐在朋友的另外一边，金牌跟朋友的女友在朋友的背后
暗通
绕过他，对对对，手牵在一起唱完整场，真的很夸张、所以这位 Good 0822他就等于说他听了这段故事以后，他就幻想是我跟金牌跟小兵三个人对在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那个单集后面有三个人有合唱嘛，刚好就很呼应 KTV 的场景。好，谢谢你哦 ，Good Day 零八二，谢谢你一直每次都来帮我们留言。
好的，接下来这位小先辈是 B E N K O Bango， 应该是
K O 是高。
好，他说呢，一次成主顾、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哦，
谢谢，
尤其是两位女孩总是那么的真诚表达自己喜爱的事物，真的是获益良多，值得。
谢
谢
你，谢谢你，谢谢你觉得获益良多，获益良多，我们就真的成功了，
对，
真的，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谢谢你哦，
谢谢，
也谢谢你听一次就变成我们忠实的小先辈，请一定要继续支持下去哦。
没错，前面的单集也可以去追回来哦。
那我们今天的留言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一下，如果你们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麻烦在上面帮我们留一下
五星
评论好不好，谢谢你们。
那如果你们是用其他的平台收听，在各大平台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到哦。
对，尤其是 MB3 的每一则节目下面都可以个别留评论，他那边也可以留五星评论。
是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第三季以来有收到一些小先辈们投稿分享自己的故事嘛，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有一些心情故事，或者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在心里很痛苦想要告诉大家的话，也欢迎你们都投稿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都在每集节目的文案下方。
是的，
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常常听我们节目小先辈，可是你却不知道灰姑娘、贝儿和小兵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去追踪我们 IG， 因为我们 IG 上面虽然我们是不露脸啊、但是我们都是戴口罩可以看到我们的形象、
是的。
对，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哦。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节目你们很喜欢的话，也欢迎你们多多给我们抖内哦。我们抖内的连结在每集文案下方都有哦。
如果大家支持我们的创作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赞助，我们都会很感谢的。真
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